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永生。天父，求你今天会跟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求你通过你的话今天能够喂养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那上周在国内，有发生很恐怖的事情，是不是？一群人在麦当劳杀了一个女生。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相信耶稣已经回来了。他们是为耶稣杀这个女生，他们是谁呢？全能神，东方闪电。四月份我去台湾的时候，有跟朋友去一个超级热闹的教会，我们唱歌唱了两个半小时，包括用方言来祷告。他们相信什么呢？就相信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会得到圣灵的充满。他会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会感到他与我们同在。那最近在苏格兰有好几个教会必须离开苏格兰国家的教会，为什么呢？国家的教会他们现在同意有同性恋的结婚，但是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相信基督徒现在不只需要听圣经的话，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应该跟社会一起同时发展。英国的圣公会教会都可能已经开始走这一条路。去年在新加坡有一个有名的牧师被警察抓了，他的过犯是什么？政府的控告，就是说他用了教会来漏钱，他自己赚了很多很多钱。那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就会祝福。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活一个奉圣的生活。最近也听到有好几个朋友都接触到耶和华见证的人，他们相信什么呢？耶稣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这几个只是几个例子，是不是？但是通过这些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世界有许多比较奇怪的教导，是不是？其实我们看到教会非常乱。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会让这么多教导存在呢？到底谁是对呢？我们怎么去分别出谁是好教师，谁是假教师？我们怎么去抵挡他们的教导？为什么教会如此乱？我们会不会感到迷惑不解？那如果我们有机会问教会第一个带领人，他对现在的教会有什么看法，他会怎么回答呢？如果我们有机会问使徒彼得，如果他有机会看到现在的世界，现在的教会，他会不会惊讶？他一点都不会惊讶。通过他写的一封信，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前彼得很清楚的已经知道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些假教师。其实他认为这个是教会会将来面临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他快要死之前就写了这一封信来提醒基督徒，他们需要警醒，告诉他们如何保护自己。那我们教会以前的主人牧师 Dick Lucas 说过，这一封信会帮助基督徒找到最稳定的道路。那彼得的答案是什么呢？彼得的答案是什么呢？基督徒活在这很乱的教会中，应该做什么？我们如何抵挡这些假教导？那其实彼得写给他的 责一个，他给了他们一颗解药，就能够保证他们，他们未来的一个答案。在这一封信的开头、结尾，我们都会看到。那他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如果我们看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了：“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了，就要谨慎，免得受恶人的错谬引导，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错落。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看到吗？他想他们做什么？他想他们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那今天我们会看第一章，就会看到他想他的读者多多努力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那如果他们这样活的话，他们就不会跌倒，就不会受到假教导的影响，不会跟随假教师。那在这个系列讲到，我们会一直一直回到这个回应，这个真理，我们要多多努力在金钱上、金钱和知识上长进。但我们活在这个很乱的世界、很乱的教会中，彼得给了我们一条又清楚又稳定的道路，多多努力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那我不知道，我现在提到金钱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有没有在金钱上长进呢？可能我们会说太难了。我相信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生活，但是我放弃了，我达不到这个标准。只有很成熟的基督徒能够活得出。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太传统了，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好玩。有人可能会说，我不想跟这么多规则。有人可能会说，哦，为什么我需要，我应该有这样的生活呢？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我现在信靠恩典就够了。我们自己呢？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知道我应该有这个生活，可是我们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借口？但问题不只是我们有没有过一个金钱的生活，而是我们有没有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那如果我们回想上周，我们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很难，是不是很难？那我们需要什么才能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有他的信仰，我就可以活出一个金钱的生活。如果我更深的明白圣经，我就可以。如果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如果我有更多时间，如果我有另外一份工作，如果我活在另外一个城市，如果我有更多的基督徒朋友，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没有在金钱上长进？很难，是不是？那 夏天到了，或者是不是结束已经，我不知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是旅游的时间。那你最想去的国家是什么？哪一个国家呢？城市，最想去的城市，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那你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去？ 我认为去旅游我们需要的就是需要一个身份证，可能需要签证、机票、衣服、要够钱，又要假期，我们就可以去，是不是？我们还是会面对一些挑战，比如收拾行李，要拖行李上一个很挤的地铁上，要过关。但是我们如果有我们需要的都有，我们就可以去，是不是？那彼得在这一封信，他想提醒这些基督徒，他们已经有他们需要的一切。虽然活一个金钱的生活比较难，但是他们可以，他们可以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他们一切都有。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四节。彼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神以他的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叫我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这些基督徒他们有了什么呢？得到什么呢？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们确实认识神和他我们的主耶稣，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有信心。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他们现在不是靠着自己的义的人，就是靠着耶稣的义的人。他们现在有跟使徒彼得同样宝贵的信心的人。如果他们是认识耶稣的，他们就是靠耶稣的义的。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欢迎你，那这就是耶稣的好消息。如果我们认识他，相信他，神就会大大对我们大大有恩典，他白白的赐给我们新的身份，我们不再是要面对惩罚的罪人，我们现在是靠着耶稣的义，等着进入耶稣永远的国的人，不是我们的义，是他的义，我们只需要信心就够了，信他就够了。可是很多基督徒的福音就停在这，我们得到新的身份，我们进入天国的门票，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个是神对基督徒的愿望。其实他对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那彼得让我们看到神赐给了基督徒两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如果我们用我们最爱的工具就是重复词，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重复了都赐给了我们两次。那这两份礼物是什么呢？为什么神会赐给基督徒呢？那第一份就是在第三节他说了什么呢？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他赐给了基督徒一切的事，所有他们需要的。为什么？为了得生命，为了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他们什么都有。第二份礼物是什么呢？第四节，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话，关于将来会发生的事的话， 为什么神会赐给基督徒呢？有了这些应许，基督徒就可以逃脱世界，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就是说会变成像神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说人可以变成神，但是是像神的人。那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礼物是从哪儿来的？在第三节他说了，因着我们确实认识耶稣，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那我们看到吗？神对基督徒的愿望是什么？神不只是想基督徒进入他的国，他想基督徒现在通过认识耶稣分享他的本性。他想基督徒通过认识耶稣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所以因此他赐给了基督徒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那如果我们准备去旅游，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们所需要的都有，我们会去。那如果我们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们都有了，我们会活出吗？通过认识耶稣，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那我希望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有一颗感恩的心。神救了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分享他的本性，我们可以像神。我们需要的已经有了，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会有感恩的心，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不是要多理解圣经，就要等到啊过几年我才可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都可以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但是这个真理，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因为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一切。这个真理会给我们一个挑战，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没有机会给自己借口，因为我们需要的我们已经都有。所以无论我们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无论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我们有没有时间，活在什么城市，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无论我们有没有找到好的教会，无论你有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无论你是小组代理人或者小组的成员，我们现在不能够跟神说我不能够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在彼得后书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我们需要的资源，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了。那回国之后都是一样，无论你在什么城市，无论你有没有好的教会，无论你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等等，如果我们没有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不能够怪我们的状态，不能够怪别人。我们需要的我们已经有。那有人说我是靠恩典活的基督徒，我什么都可以做。那从这几节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呼召是什么？他不只是想救我们，他想我们分享他的本性，过一个金钱的生活。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应该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有人可能还会问，我不太清楚 什么是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酗酒。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跟非基督徒结婚。我知道在结婚之前不可以有一个性生活。我知道我不应该杀人。我知道我不要做什么。都是规则，是不是？难怪没有人想过一个金钱的生活。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最佩服的基督徒是谁？为什么你佩服他？是不是因为他很会跟规则？我希望不是。那彼得的了解是什么？一个金钱的生活是什么？我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圣经的词有圣经的意义的，圣经的词有圣经的意义的。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就是啊、哦，我明白了。我们看到金钱，听到金钱，哦，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我们的想法跟彼得的想法是一样的吗？对他来说，金钱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五到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金钱；有了金钱，又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那在五到七节，彼得没有很清楚的具体的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反而他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美德、知识、节制、忍耐、金钱、弟兄的爱、神圣的爱。我们有没有表达出这些特点呢？不是很美丽吗？我希望我们最佩服的基督徒都有这些特点，是因为他们是爱我们的，很有爱，很有知识，蛮有美德的。那如果我们再看五到七节，在五到七节有什么给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是美德，美德，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别人可以看得出我们是相信耶稣的吗？知识，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更深的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跟他有和好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认识他？接着，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相不相信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为他而活，忍耐容易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继续活一个金钱的生活？金钱我们有没有向神弟兄的爱？我们有没有爱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爱别的基督徒？可能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在大学里面，有没有爱他们？神圣的爱，可能他的意思就是神对世人的爱。我们有没有爱是像神愿意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但是我个人认为给我最大的挑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多多努力，你要多多努力。我们不但需要表达出这些特点，我们需要多多努力。那多多努力的意思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常常无时无刻到处在任何地方，我们要用功，要认真，其实是一个每天我们要做的决定。我希望我们现在会明白，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 需要用功，需要努力，需要多多努力。那不管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或者在家的时候，不管我们是跟很多人一起，或者自己一个人，不管我们是跟基督徒一起，或者跟非基督徒一起，不管我们是跟家庭一起，跟朋友一起，不管我们是不是在办公室工作，或者在图书馆念书，在周末休息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在地铁上，或者开车的时候，走路回家的时候，不管我们在国内，英国、德国、香港，我们都需要多多努力，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彼得想我们明白，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中，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跟谁一起，我们的护照，神的命令，就是多多努力，表达出这样的生活。不要以为这个是自动会发生的过程，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会自动的成长。我们需要常常每天做一个选择，今天我要选择过一个金钱的生活。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成长呢？在五到七节，彼得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应该结什么样的果子。那要不我们这周用点时间去熟记这三节经文。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两周前 就说过，如果 你不知道一个金钱的生活是什么，那你到底怎么去可以活出一个金钱的生活？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你当然不再活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七样东西，七样特点，我们要多多努力。但是听到多多努力，我们就在想，太难了，为什么要这么难呢？为什么我要多多努力？那今天第三点就是最稳定的路，这个是最稳定的道路。有这两个图，如果你是在伦敦走路回家，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呢？那个比较黑暗的一条路，或者比较安全的有光有街灯的路？我相信，我希望你会选择最安全的一条路，特别是如果你是住在东伦敦。那为什么很值得努力？为什么很值得努力？彼得在八到十一节帮助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两个选择，有两条路。在第八节他说，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先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护照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着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有两条路，有一条危险的路。我们在第九节可以看到彼得有描述，有些人他们没有活出五到七节的人，他说了什么呢？没有这几样的人。那彼得如何去描述他们？ 第九节说他们是近视的，瞎眼，忘记背后的人。那近视，如果他们没有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没有多多努力，就代表他们看不清清楚前面，是不是？很多华人都要戴眼镜，所以我们很理解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看不清楚前面。可能在这边彼得的意思就是他们看不清楚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是近视的，他们是瞎眼的。那如果他们没有多多努力在金钱上成长，他们就像一个瞎眼的人。那瞎眼的人，他们看不到现在目前的危险，是不是？他们看不到他们现在面对的危险，他忘记背后。如果他们没有多多努力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就代表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的主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忘记了他们是从罪恶中被救，是不是？他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他们已经洁净了，他们回去罪那边。那我们看到这个要小心，彼得没有说这些人不会得救，不会进入耶稣的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条路，走这一条路不能够保证他们的未来，一条危险的道路，一条稳定的道路。那在第八还有第十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说这些人有这几样，有了这几样。在第八节他说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所以不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他们有增长有长进。然后他也有说你们若实行这几样他就是说如果你们有活出五到七节，如果你们有多多努力这个就是很稳定的道路。所以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 你有多多努力，有在金钱上长进，你就会通过耶稣，通过认识耶稣，为耶稣活一个有效果的生活。你会活一个，你不会浪费你的生命。可能世界会告诉我们，活这个生活是浪费你的生命，但是彼得要鼓励他们，你不会浪费你的生命的，是为耶稣结果子的生活。在第十节，他就说你们不会跌倒。那不会跌倒的意思不是你会有一个很顺利的生活你不会继续犯罪。如果我们看下去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你们会进入耶稣永远的国，他充分会装备好。彼得是说我们一定会进入耶稣永远的国，如果我们多多努力活一个金钱的生活，耶稣的国一个完美的世界，没有痛苦的世界，能够看见神的世界。那这就会帮助我们看到跌倒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多多努力，我们就一定会进到新天新地，进到耶稣基督的国。这一条就是稳定的道路，就是有灯有街灯那条路，很安全的路，有可能是比较慢比较长，但是是稳定安全的一条路，一定会带你回家的一条路，你可以保证你一定会回到家，回到我们的天家。 那彼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两条路，那你会选择哪一条？如果我们感觉到活一个金钱的生活是比较难，我希望这几节会鼓励我们，很值得走这一条路，很值得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因为这个会保证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天天常常都决定我们会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会进入耶稣永远的国。但是我们的眼睛要盯在未来，是不是？如果我们眼睛盯在现在，我们就很容易忘记，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眼睛盯在未来，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看到我们应该选择哪一条路。那一个总结，我们活在这个很乱的世界，教会也是一样，那我们如何抵挡假教导？那彼得的答案就是，首先你要通过认识耶稣，多多努力过一个金钱的生活，选择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就是选择最稳定的一条路，这就是神救我们的目标，他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这样活，我们一定会进入耶稣永远的国。所以我们要成长，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不只是需要信靠耶稣，但我们要信靠耶稣，但是看到吗，在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成长，要努力过一个金钱生活。那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耶稣，我们不但得到宝贵的信心，我们还得到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天父，求你会帮助我们选择最稳定的道路，天天能够在金钱和知识上长进。求你会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多多的努力。天父，感谢你，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一天会进入耶稣永远的国。求你会帮助我们把眼睛盯在耶稣永远的国。我们祷告祈求，阿们。